下面就讲到人的关系，21章第1节。从21章一直到23章呢，传统上叫做约书，因为24章第7节将约书念给百姓，就是有人说就是这一段哈。这一段呢有很多我们今天不是能够解的叫人口服心服的，因为我们时代有差距，我们不大明白怎么叫人表达的更清楚一点哈。不过我们试着看啊，这都是神的话。21章第1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，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跟他同出去。好，当然我们在想到说是奴仆哈，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奴仆了。在当时希伯来人奴仆，希伯来人为希伯来人服务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更多的自由，更多的人情，更合人道？我们希望是这样，因为在认识神之下是这样。但是他的确也可能是在很贫穷的情形下，他把自己卖掉，在以色列里不可以贩卖人口，但是他自己很穷，他要卖自己的身体来赎这个赎那个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也许这里面不一定是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啊，因为这个不是奴隶制度，不是乱打乱杀的，甚至可能这是一种相当人道合情合理的方法。你实在是欠了太多东西了，你就替我来做几年的事吧。做几年事 说起来也是一种职业的保障，又能还债，我觉得可以从这样来了解。而即使是这样，到了第7年的时候也要让他自由的白白出去，那么他的太太可以跟他一起出去，当然他太太也显然跟他一起来。至于说他们夫妻怎么服侍法啊，这个圣经就没有讲那么详细了，我们也不要在字句上太追究这些问题了，我们就知道用正面的来讲，这是给一个人山穷水尽的时候反而有个出路哈。下面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的，就第4节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哟，如果他在这段时间太太他人家给了他一个妻子，生了孩子，他可以自己出去，但是儿子和女儿和妻子要归主人，这怎么归法？圣经也没有讲了。那可是我们如果再就社会上来讲的话，我想这里完全可以正面来了解，就是说以色列带这样的奴仆是很好的。那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或能力不足，他在别的地方欠了很多的债，那主人对他非常的好，不但让他在这里工作来还债，甚至我觉得可以有个工作的保障，甚至给他妻子，让他而且有儿女。哦，我想到这里就觉得这个主人非常的好啊。可能很多光棍还希望碰到这样的主人了。那以现在的工作的情形来讲，即使你在高科技的公司，有人说还不是高等的奴隶吗？虽然薪水非常非常高，可是你等于把命都卖给他了。而且卖命的时间只有在你最精华那段时间。好，我们也不批评现在什么高科技不高科技，我们就说如果主人还给一个奴隶妻子，而且让他有儿女有家庭生活，这是不错的。那你说那个妻子儿女归给主人，你说这主人太无情了，应该都就是都给他嘛，让他都拿走。我想主人不一定是不愿意这样做，而是如果主人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想离开的话，你这个人恐怕不大好，你这个人不大好，你的妻子和儿女跟着你恐怕也不如跟着主人。我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合理的。那因此应该的情形是，我本来是欠债的，我在你这里做了6、7年，你不但因此就免了我一切的债，而且让我在这6、7年有生活，而且还给我一个太太，而且我居然还有小孩了，哎呀，那我不要离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想法，是这样正确的想法，那就全家留在这里吧。那么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，然后又要用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那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制度在以色列行着是怎么样子。那么主和仆之间，或主和奴之间，这应该不是奴是仆之间，甚至可不可以有很 厚的感情，我觉得照这样的描述是可以的，所以永远的服侍不是坏事。那为什么要耳朵上这个记号，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大光彩哈？可是如果我们再一次想到说你欠钱了，然后人家给你这样子，有这样一个记号，我想也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哈，不一定是羞耻的事情。第七节，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，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许她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她如同女儿，若另娶一个，那女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，人不可减少，若不向他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啊，这个经文我们也不大清楚哈，跟男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前面说他不可以像男仆一样出去，后面又说可以白白的出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是这样子哈，就是男女是有别的，那我们也不能不说很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当一个女的在这里做婢女的时候，很可能不是只是打杂，很可能也跟男主人有了性关系啊。不是跟男主人有了性关系，就是男主人要把他给他自己的儿子，给他自己儿子是不是做妾或做婢，这个我们也不太敢说哈，因为说我们不知道以色列的风俗，但是的确他说用诡诈待他，好像就是说我本来是你在我家帮用的，结果你做了一些，我做了一些别的事情，就是你再去外面找一个丈夫不大容易了，因为你已经是身体已经被主人占有过了，我想这是诡诈的意思，甚至选定他了，本来是买你来做一点事情，后来还做像妻子一样的事情，然后后来又不喜欢他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特别说，我想就是男人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形哈，男人不会有什么女主人这样来对他嘛哈，而女人一旦是我们姑且用这个字失了身，那么恐怕很难再找到好一点的情形，所以你就应该留下来。他是卖女儿做婢女，这已经跟自己卖自己可能不大一样了哈。然后这样的女人需要有更多的保护，所以是其实是这里我看到对女人的来讲的话，更不希望她出去，更不希望她出去，是不是女人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，更倒霉呢？我看也没有哎。我看给他吃的还有穿的，甚至夫妻的关系都不可以减少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想来说这个是对男人啊占好多便宜啊，因为在今天我有听到说，如果男人有婚外情，然后又实在是那婚外情的女的也有小孩了，不能够如果把他甩掉，就人家没有生计了，那你两个妻子都要养，但是呢好合的事情只能一个哈。那我想这个用意我懂得，可是在这里讲到甚至连好合的事都不可以减少，我不觉得男人在任何这种事上是真的占便宜，凡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都不会占便宜，你如果觉得占便宜那是最终之乐。我想这只是讲到一个责任，对于女人不幸被卖作婢女了，然后甚至失了身了，有更多一层的保护，不可以把它卖给外邦人。我想不可以卖给外邦人，因为外邦人不认识神，对人的态度不会这么好。但是他还是可以白白出去，那白白出去跟男人男仆可以白白出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想那个白白出去就是不一定要等到第七年了，就是那个女的觉得在你家非常不好，那么她可以白白出去，就没有任何的限制。当然我想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如果要出去的话，是有很大的勇气吗？还是这个男主人实在太不好了，所以让她出去免得在这里被虐待。要不然的话应该是可能情形也是留下来比较好。我都觉得在这个情形下，好像主人主仆之间或主奴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，不像我们包括美国的黑奴和白人之间，或者说一般罗马政府罗马时代的 奴隶跟主人之间关系，那甚至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我想仆婢很多时候都是也是相当是奴隶，很痛苦的。那在这里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人道，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正面的感情。